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上一堂讲正点，第一堂讲教学计划，我们把大概介绍一下。第二堂讲上礼拜讲正点。正点这堂课我自己很得的激励，因为各位写来的报告都非常好，可以说抓到了要点。换句话说，我们这堂课呢，按照各位的能力来讲是绰绰有余。上礼拜刚刚讲完课之后，我有点担心，因为有人跟我反映说是来不及听。那后来呢，很感谢主 Andrew 把这个都录下音来，而且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听了网站再听第二遍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说，我就不懂第二遍讲得很，你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第一遍我听不懂，第二遍就听懂了。所以有这个可以回头再看机会呢，很好。有些同学我觉得激励原因呢，因为这个礼拜交作业比上个礼拜交的快。第一个礼拜呢到礼拜六交的还很多，对，礼拜六之前只有差不多，礼拜五之前只有差不多一半人交作业，那上个礼拜呢到礼拜三差不多一半都交来了，所以希望鼓励大家继续写，不要很多，不要很多，你们写多了也花我的时间啊。你看看你们二三十个人，一人多写一行，我就要多看三十行。这个
请个助教
吧。这个教会有经费要给我请助教，好极了。你们都听见这个 PK 讲的，他算了。
我不写了。
其实写呢是为你们的益处，因为你们写过以后，我相信你写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底我听了什么。你写的一定想哈，我怎么理解今天这堂课，这样的课。所以当你写完之后，你等于自己的思想有整理。啊，昨天我在 Billy Graham Crusade 替他们做这个陪谈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假如你光听到，回去记住的不到10%，但是如果你要再听一遍，或者是讲给别人听的话，你的理解会增加了60%。啊，这个很不一样。当你天天传的时候，你所讲的东西你90%会记住。啊，所以在你写作业的时候呢，我希望就是你真正能够记住住，不要硬记。我并不希望大家去把这个所有历史上人物啊、名字啊、这个时间都记下来，这个没有太多用处。当然如果你对数字很熟悉，很容易记数字，那是你的恩赐。但是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记年代啊，我很佩服，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姐姐他们那班女生，一女中个个会背书，这个所以他们考这个史地什么问题不大，我一考史地历史地理我就完了，所以选择读甲组，因为乙组太难了，乙组的东西太不容易记。不过呢，能记是更好啊。上次我们讲正点有一两位同学写得非常好，他对正点的理解，我本来请求他是不是可以让他的作业给大家看一看，他一直没有给我回信，我不大好意思，所以等到他说可以让大家欣赏的时候，我就会读给大家听。很简单，半个 page， 可是他对于正点的理解够了。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圣经，也就是看看从新约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我们这个的进度，我们的进度呢，今天是讲马太和马可，在这本新约概览里面呢，它是马太、马可、路加一起讲。为什么一起讲呢？因为这三本圣经称作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为什么称作福类？为什么称作对观？这个字呢，从英文来，叫 synoptic。Synoptic 这个字啊，圣也就是 S-Y-N， 就是同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三本是福音书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呢叫做福类啊，彼此符合，彼此可以参照的，那么也叫对观，就参照对观之下呢你可以更明白。 尤其马太和马可啊，这两本福音呢，在它这个历史的上面，历史记录上，就考虑到它的年代的问题啊。根据马友藻的讲法，它是主后45年到51年，我看是不是啊？他就说马太福音呢是主后41年，大概就已经写成了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他的看法呢，也是这马太优先啊。这有些神学上名词，这个叫做马太优先或者马可优先，意思就是哪本书先写完的啊。所以你听着别人讲，到底你是马可优先、马太优先，至少你不至于怎么还有马太、马可优先的说法，这就你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名词而已，叫你晓得在历史上面，在神学的研究上面啊，我们不说它是争论啊，研究上面呢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有马太、马可不同时间的观念呢？因为当你把这两本书拿出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可的篇幅比马太少很多，马太多很多。所以一般讲起来呢，一本书复杂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先有了简单的本啊，你不会把马太缩减成马可啊。那这是一般的看法，你只有把一本书写得更完整，不会把它写更简略，对不对？摘要的话呢，一定是很多是除非他有新补充的。所以这个马太呢，一般人就认为他可能是这个后写的。但是历史证据一般都说，教会历史都说马太优先，马太最先写的。那么你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三本福音书不一样。那么第四本福音书约翰呢比较容易回答，因为约翰的题材你看就跟前面三本不大一样啊。约翰呢，而且约翰的写作大概是四本福音书最晚，没有太多争论啊。那么至于马太、马可、路加怎么回事呢？路加本身也告诉你，他是经过研究把它按照时间次序写出来。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当路加写这个提阿非罗的时候，他自己有段序，他就说提阿非罗大人呢、啊、他说论到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许多人已经提笔作书。换句话说，在路加的角度呢，不止马可、马太，可能还更多啊。他说好多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的，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已经承认在他以前有福音书了，而且有人写了，他呢不过做一个综合整理再重新写过。所以路加的资料是比较晚的，路加写书信比较晚。那么剩下就马可跟马太哪本先的问题了。那你说先后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这是考虑到圣经怎么传到我们中间啊。上个礼拜我们读了正典这个问题之后呢，好几个同学跟我说从来没有想到圣经是这样一本书啊，我们只觉得对我们个人有很多益处。所以我说是啊，你没有了解这些事情以前，即使你爱读，就是从你自己出发的，我喜欢读圣经，圣经对我有帮助，我读圣经好像很亲切，好像这个基督写给我的书信啊，像一封情书等等。从我们个人角度看，但当你明白正典这样下来以后，你从整个教会历史的角度看，从教会的角度看，我相信你的看法深入。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神怎么加以保存，把正典传到我们中间啊。这个路呢，就从大的地方，从上面来一直到我们身上，我们最后来读的时候，当我们明白圣经是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想我们读起来比较不一样，不再是感性的，而更多是平衡的，理性跟感性平衡啊。所以呢，就是我不喜欢读圣经的，我还知道它是圣经，而且我必须要读，因为这是神的话啊。当初为什么神的话呢？因为使徒们跟最早教会早期教父 Church Fathers 就这样认定，他们这样认定有足够理由，而我们也接受他们的理由。所以今天我们呢把它当作正典之后，我们所做的是接受旧约圣经的传统。所以在传统里面，他们告诉我马太怎么来的。在马友藻的这个，我应该等一下再请大家印一下。所以马友藻呢有一个图表讲到四本福音书中间的关系啊。 很简单一图表，待会我再印好，现在不要看。所以在整个的三本福音书呢，大概说起来，教会历史上说马可福音是彼得的讲道集啊，这个马太福音呢，那么如果你说马太需要依靠彼得的讲道集来做记录，来写成马太话，有点不合理，因为马太跟彼得是同学，可能彼得的笔记，可能彼得呢是大师兄啊。我们看圣经里面，彼得是使徒中第一个，是彼得。马太呢，大概排在中间，是中等生。哈哈，前面四名呢，彼得、约翰、雅各，可能加上安德烈大概稳居第四，其他三个人呢，大概彼得稳居第一。那么中间四个呢，有马太的名字啊，有马太、菲利啊，这个等等。那么到最后呢，几个不行的比较差一点，还有一个不列名的犹大，最后被开除的。这个剩下三个呢，四个甲乙丙三种啊 ,ABC 三种学生。那没有必要啊，可能马太没有必要来看彼得的笔记。但是也可能他看见马可福音。但是这个中间谁先谁后的问题就很难说啊。在待会呢，我们呢在仔细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会看一些资料。所以刚才我说要印这个马友找的东西呢，它因为有图表，它里面图表就说有几个不同的来源。当然第一个来源是主耶稣他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的门徒们记住的，但是有没有另外一个文字的东西写在那里的，就是很不清楚一件事情。所以有些假设 L 假设、M 假设，那就是说马可路加呢，马可跟马可有版本啊，马可怎么来的，可能是彼得讲道集，那么马太可能也看过等等。那么到路加呢，路加有另外的东西，路加有另外资料，他是自己他做 research， 路加福音有些资料马可跟马太没有的话呢，他是自己找出来的，那怎么来的，这个资料就不是挺详细啊，不是挺清楚。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当我们看这些呢，这里一个问题，弗雷福音问题，他这里给你画了个表。其实这个表是很简单的。这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把它整理成一个图表。什么意思呢，这里它上面四个或者五个来源。一个是 M， 一个是马可，一个是路加，一个是 Q， 一个是 L， 一个是 O， 啊。那么 M 的意思就是马太的单独的 source。 那么马可福音呢，可能提供了路加跟马太两个都有的资料啊。那么 Q 跟 L， Q 就是 Quelle， 意思就是说很多其他来源的意思啊。Quelle 就是德文 Quelle， Quelle 就是指的它的来源意思。那么 L 呢，路加单独的资料，所以每个人都有单独资料，但他们写出来的时候成为三本福音书啊，这个图表就是这意思，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么问题就是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根据教会历史呢，现在我给大家看这个补充教材啊，这个补充教材我会选择跟大家讲。这个马太的传统，看中间这一段啊，总论里面这个出现的年日，马太福音这几个字出现年日，首先看见是 Papias 是希拉波利的主教啊。他的文章中间呢，在第二世纪，就是主后一百多年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就认为呢，这个希腊文的文献啊，是根据原来希伯来文翻译的。换句话说，马太写的福音书可能原文是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用的语文呢是混杂的，一半是亚兰文，一半是口语是亚兰文，但写作呢，希伯来文还是大多数啊。他说呢，这个 Papias 说这个福音书写在任何福音书之前，写啊，他自己是写，不是传讲，所以口传的资料可能在写之前。那今天我们讲的课，你说有一些写的是吧，我给你们一些资料，有一些是口传的，今天我兴之所至或者说忽然灵感讲的话录音下来了，或者你们记笔记记下来，后来我觉得很好，请大家把资料拿出来，我们出一本书吧，那就有文字是吧。这个说法呢，哪一个有或者有少部分文字的一些根据，以后呢加添都是很可能。所以 Papias 呢是最早的记录提到马太福音啊， 所以至少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他是第二世纪讲的话，那么他可能在第一世纪已经出现了，也可能在各处流传。那么当我们讲这个马可、马太优先的时候呢，争论很多，因为刚才像马友早也提了，他虽然赞成马太优先，因为你看这个里面他提到马太的写作年日，你们看一看这个本子里哈，这里第几页，第几页数怎么没有的，没有页数的，有第27页，27页右边，他说之后45年到51年之间写的啊，你看他写马可呢，马可他说之后65年左右写，为什么65年？这个靠近彼得寻道日子，所以马可呢可能把他的多资料公开出来了，变成马可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呢，他说是主后58年写的，但是我相信一些流传本的非正式的本子的，可能马可早一点啊。其实呢这些年日都是推测，因为这么渊源的事情，2000年事情哪个搞清楚，只是凭推测，所以都是理论。如果你有更清楚、更详细、更讲得出来的理论，你可以发表一篇文章。也许有人就说，某某人理论有道理，那你就这是有揭秘理论，都不是挺要紧。那么这里呢，我们提到的问题，除了 Papias 提出来之后 ，Eusebius 这个呢，他呢记载讲到 Papias 说。他说呢，马太写就了 Logia， 而且个人很多人各自翻译这句话。 Eusebius 的说法是记载 Papias 讲的话。 Eusebius 讲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本书啊， Papias 告诉我们，他最早的时候是希伯来文写的，以后呢各自去翻译，很多翻译版本啊。 Irenaeus 第二世纪末的 Leon 的主教，他说呢这是马太的讲道集，我们刚刚说彼得讲道集，他说马太福音是什么？是马太的讲道集，时间大概是保罗跟保罗跟彼得到达罗马建立教会的同时。其实这个资料呢也是有意思，因为照我们看圣经里面罗马书自己讲的，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到罗马，所以罗马教会其实不是保罗建立的啊，所以你知道看历史文献，你要看它的这个背景。最早圣经写作的时机，并没有说罗马教会是保罗所建，也没有说罗马教会是彼得所建，可能根本上是更早，有一可能是保罗的同工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回到了罗马，因为从使徒行传看，这两人本来是住在罗马的，因为他们户口普查的缘故，他不是让犹太人啊，不出户口的，因为该撒亚古斯都也旨意下来，不让犹太人住罗马，把他们都赶回去啊，可能是普查的缘故。美国10年1次普查啊，这个还好，你哪里都可以落籍，不需要搬回原籍。但你知道，在耶稣的时候，他们人口普查说要你回原乡、本地、本家，这个流动户口不算啊，城市来的乡村移民都是要回乡下去，这个是人口普查。所以可能是因为人口普查缘故，他又回了这个老家去，但是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呢，他还是要到罗马，可能他的事业在罗马，所以亚基拉、百基拉很可能是回到罗马以后，把教会、把福音信息带到罗马，再开始建立教会。怎么说呢？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确是问亚基拉、百基拉安，也问候他们家里的教会安，所以很可能罗马就会这样发展的啊。那么为什么这 Irenaeus 说是保罗跟彼得建立的，那是因为要讲教会教皇传统啊，这样子那时候已经把彼得地位提成高了。所以大概是马太写马太福音呢，是他们到达罗马的时候，那保罗在罗马应该是主后62年以后，因为他被软禁起来，所以他在那里可能有一点机会在那里传扬一点信息。那么第四个点呢，是Jerome 也认为呢，税利马太是第一个写成福音的作者，在犹太地写的，用的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为了帮助新改信的犹太人，但又说关于译者译成希腊文不详，谁译的不晓得。 但是当时呢没有那么多版权的问题，所以译作呢个人译都说是马太写的。而且后来呢有一段时间他们为了要说到他东西写作的可靠性，不用自己名字，假托前人所写啊，这个中国人也有这样做法，假托是伪作啊，或者说狗尾续貂都有的。所以这个呢在那些事情上面考证呢有些时候很多疑点啊。所以呢为什么讲到 supremacy of Matthew， 为什么马太优先，原来是这样的问题。他说呢教会里面多年来一直认为马太福音第一本。今天呢很多罗马教跟真正教的学者还是接受说马太是第一本啊。但是1911年二十世纪刚开始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就是说天主教里面呢这个圣经的教皇圣经的研究会啊，他却没有确定表明是不是继承过往一些学者所说马太优先的理论。关键呢刚才我们说过在于对 Logia 这个字的认识。这个 Eusebius 提到 Logia 这个是个希腊文，意思 Logia 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常用一个字叫 Logos， Logos 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现在用的是 L-O-G-Y， 意思就是说生物学啊 Biology， 地理学 Geology，啊，考古学 archaeology 都是 logi 你就是一种系统化，或者说理则化，理则法，这个逻辑法也叫理则法，是有规矩的，有理性的，可以凭着思维推理的，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东西，叫 logia。但是 logia 这个字叫 logi 啊 ，logos， 但 logia 这个字它是阴性字，这个字呢阴性字的。字根呢就表示跟 Logos 不大一样， Logia 意思可以是讲道集，如果你要说讲道集的话它应当翻作 Logia 不是 Logos、啊、Logia 呢 Eusebius 说这是这个一本讲道集，马太写的是一本讲道集。这话怎么说呢？是谁的讲道集呢？理论多了，有些人认为是马太的，所以这里说马太的讲道集是吧？呀、yeah, ，Irenaeus 把它当作马太的讲道集，但这 Logia 可能是语录，可以翻作语录，可能是马太收集的耶稣的语录，所以是耶稣的讲道集，不是马太的讲道集。大家知道的关键吧？同样 Logia 这个字你怎么判断？他说马太写了 Log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是马太写的他自己的 Logia 还是写的耶稣的 Logia， 这当中没有解释。所以 Irenaeus 认为是马太的讲道集，也可以啊，马太讲道嘛，讲道之后讲道集。但是你可以了解，你从内容看呢，可能是耶稣的讲道集，这个跟了解马太福音很有关系。我是持这个后者，我认为这是 Logia 是马太所记录耶稣讲道集、啊、那么是引用的话呢，还是他的讲到这个 Logia 的时候是耶稣的言行呢？是光是讲到他的话呢，还是言行录？言行录也可以叫 Logia。 所以 Commission 立场认为 Logia 的不只是语录，可能是言行录，而且呢也是说到这个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希伯来语的这个马太福音写成在主后70年之前。为什么都通常说马太马可路加是主后70年已经写成了？因为70年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但是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一处提到圣殿已经被毁的结局。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圣殿要被毁的预言。当然，等到19世纪批判学者起来之后，大异其趣，他们呢不同的推理，所以这里写的这个圣殿被毁的预言很可能是后有先见之明。你知道因为新派的学者19世纪写的批判学者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怎么可能有人知道圣殿要被毁？一定是这些酸秀才事后这个孔明，不是料事如神，不是预言，是后有先见之明。所以说不对，一定是圣殿被毁，预言是假的。 已经知道圣殿被毁了吗？就假托耶稣讲的预言。这个呢推理呢一般学者不承认，你这也是一种假设，你怎么知道没有先知？除非你从你的思想里面否定有先知这件事情，你根本否定先知存在，当然你推理一定是先知没有的，是吧？这种逻辑性的循环，这个本身呢不足为虚，也站不住。从推理的角度来讲，根本错误的假设，你这样假设一定是这样结果，所以你这个假设本身值得挑战。在十九世纪批判学者出来之前，没有人想过这样话，说是预言是假的。所以可见啊，这个逻辑就是说，因为预言是真的，所以既然全本圣经没有提到圣殿被毁之后如何，只提到预言，所以应该是主后七十年之前就已经写好。因为当你把主后七十年写好之后，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再来写，你就不需要这样写了。门徒一定会记载这个事情到了某某年间已经发生了，他一定会记上一笔，是吧？缺少这一笔，因为的确马太不知道，马可路加都不知道圣殿七十年被毁，所以没有办法预言耶稣讲的预言到时候就写了。大家跟得上这个逻辑吧？懂了我讲的吧？所以这里呢，关于马太福音的写作，一般传统的学者、保守派的学者都认为是主后七十年之前。所以这本书呢，主后七十年之前写的。好，这个大多数近代的学者呢，在重新看的时候，就是刚才讲路加的问题，一个理论，相信这本福音书呢是有人根据马太书籍的语录编撰而成的。有人是谁不晓得，可能是马太自己。谁编马太福音的不晓得啊，但是马太的根据一定是有的，因为他有语录。而这个语录指的是整本马太福音呢，还是指的里面的几段，学者都不能定断啊。这个你知道，如果是最早是五个语录，那哪五个语录呢？我们先跳过来看看啊。这个五个语录呢，你跳过来看，这有的到第这里第几页没有啊？一二三四，一二三，第五页，第五页下面一半 ，Logia， 它哪五个 Logia 呢？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是个 Logia。第十章对门徒们差派打发的宣誓是个 Logia。第十二章讲天国的奥秘，啊，可能包括十三章，啊，七个比喻，应该是十三章，不是十二章。十八章教会生活的纪律，弥赛亚的国度啊，讲到教会。第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弥赛亚二度君临的预言跟教训。所以你看，如果这个是 five logia 啊，这是五个，那么呢，你就可以了解到啊，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这里的十二应该是十三哈，这个是天国的奥秘应该是十三章，不是十二章，你们改一改。这个我回去改一个原稿，打字难免会错。所以呢，根据 Logia 的说法，那就是说有人把五个 Logia 串起来了，而且加上一些分量啊，加上这些资料呢，为了要使整个的记录完整系统化啊。为什么近代学者提出的问题？因为有人提出来关于希腊文本，马太福音希腊文本，马太福音希腊文不错的，因为希腊文太好了，所以不相信它是译作。教会历史上说是译作，你们读过中文翻成英文东西没有？读过没有？你们都读英文翻中文东西，英文翻中文的现在翻译手法好的越来越多，但中文翻英文还不行，很多人翻得不够好。为什么？你读读哦，你中国人读懂，外国人都读不懂，就好像我讲广东话一样，我讲广东话的广东人不能听的，那些不懂广东话说你广东话讲的不错，因为你是外行，外行唬外行可以。其实我广东话发音不错，不过很少讲。这里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怀疑希腊文太好了，所以马太不是译作。这个说法怎么解决？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因为这三本书福类福音啊，对比上面看见它的用字啊不同， 叫人不得不推想，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可能马可才是原本。马可呢，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因为马可是 second generation， 跟我们今天我们孩子 ABC 一样的道理。马可怎么来的呢？这里大纲里面我们提，马可是跟彼得的关系很深，因为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称马可做我的儿子，所以马可呢，大概马可的生平啊，马可是跟的起先是巴拿巴的表弟。这个马可呢，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马可楼，马可的小楼，可能马可的小楼，马可呢，可能他的母亲就是玛利亚，那这个房子呢是他们住的，所以一般讲起来，这个最早的时候他可能是小孩子。福音书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记载了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当耶稣在这个被卖的时候，他把衣服一丢跑掉了，逃跑了，赤身跑掉了，啊，我想巴勒斯坦那带大概天气不太凉，所以他穿得很单薄，穿披件外衣，有人抓他，他丢了衣服就跑了。那个少年人就是马可，一般推测就是马可，不然他不会记这么一笔。所以马可的文辞，马可福音文章用的是希腊文，但是希腊文好不好呢？也不一定，他是用希腊文写，历史上告诉我们他是希腊文写的。但是马太福音如果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本翻成希腊文，翻得那么好，那就可能是从马可来的。所以这个理论叫做马可优先。我刚就讲一共两种可能，马可优先，马太优先啊。我自己比较偏向马太优先，因为我觉得教会历史还是应当尊重的啊。他们说马太第一本，就相信马太第一本。这么马可怎么解释呢？因为能够讲到马可字量更少，比马太少。但是我个人相信啊，关于马太的希腊文流畅的问题，我当中跳过一段作者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也并不能证明马太并非原始作者。因为如果现有的我们读的马太是译本的话，那只是说明当然翻译好的人嘛留下来，翻译好的版本留下来，是吧？前面他 PS 已经说了，很多人去翻译他的希腊文，那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当然最好版本留下来了，这有什么话说，当然是最优秀的希腊文版。如果翻了跟我一样翻，那要留下来干什么，就被淘汰了。所以如果马太是翻译本，而译文这么流畅不是问题，因为可能经过很多更改。当然如果你要仔细研究，有一样东西你也晓得，这个我们在正典里面提到，是不是正典哇，翻译本，今天下午讲的课诗经学，因为这两课同时教呢，有些材料我放到诗经学里面了。在诗经学里面我会提到所谓七十四译本的问题。七十四译本呢是很好的希腊文，所以呢当时犹太人已经用了希腊文的翻译本。如果是这样的话，希腊文的作者一定会用七十四译本，而不是用希腊文古本。希伯来文的，对不起，不用希伯来文古本，用希伯来文写作的人可能去用希伯来文古本。所以当他再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可能是根据希伯来文翻的，可能他根据七十四译本。而翻译的人可能他去找七十四译本来看，就把它抄过来了，都有可能。有时候今天我看有人翻译西方的作者的关于圣经著作，有时候我看了牙齿痒痒，为什么？因为他不引用和合版，他自己去翻译，当然有原因，因为可能作者用的 NIV 或者 King James 他有特别的意思，你用了和合本跟他对不起来，翻译人就说我如果拿和合本给你看的，你莫名其妙，不如我自己翻译，但我看的不舒服，因为我背惯和合本的译本呢，如果他不拿和合本给我看，我就说你圣经怎么那么不熟啊，心里就难免嘀咕，对不对？所以这些希腊文的译本怎么来的，关键参所有各种的交错复杂的关系太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手中希腊文译本马太福音很好，不是问题，不能否定，不能因此就说马太福音不是他写的。所以关于马太福音作者这个问题，从来没提出疑问，所以我们都接受啊。那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马太的希腊文你怎么知道一定不好呢？谁告诉你马太希腊文不好呢？在这里有双语很优秀的人，而且这么多人中间可能彼得的希腊文普通，可是马太可能很好。为什么？他做税吏啊，要跟罗马人打交道，他的希腊文如果讲都讲不清楚，他怎么去报税报怎么去跟政府打交道？还要写下东西来，对不对？一定他收了多少税，他一定要写下来做个记录的咯。那记录一定要有交代的，你哪里说只能记个数字，你要解释这数字什么，一定要解释，那你一定要讲得通顺才行。所以至少马太的希腊文应该还可以用啊，可能我们中国人一样的，很多中国人英文讲是讲不清楚，写的还不错，为什么？有字典可查嘛，慢慢做嘛，你把它改良嘛，用更好的词汇，慢慢你英文也就写得蛮像样了。但讲的可能有口音还是不行，那很普通事情。所以马太福音的版本也不能说因为它语文流畅就不是马太写的，也可能马太自己翻译，他自己翻译自己语录也没有违背巴比亚的做法，很多人翻译他自己翻译也可能。所以这些事情呢，叫我们有很多推测，但是都没有定论。所以呢，我是说呢，历史占个优势，因为你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推翻马太写这本书的原作的地位，所以以后更难推翻。你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不是马太写的？已经承认马太，你需要有更强的理论来否决它，翻案文章不好做。但是呢我们可以跳过这些啊，这个你们有机会回去看。第三页，马太福音呢，讨论马太福音，它的马太 primacy Matthew 写作的时间可能不是唯一的因素。你如果研究分析它的内容，你就推测写作的目的似乎更重要。只要呢马太的内容公认并没有人改过，由此来推动推测这个作者的动机，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早期的教会的教父啊 Church Fathers 认为马太放在新约之首对了。那底下呢，看底下最后一样最后一段，马太福音为首并非全因写作的时间，不是因为他写作最早，不光是因为写作最早，而是因为他神学的立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作者马太不能仅仅从个人经历出发，而必须借着神的真理呢，而这个真理是根据旧约逐渐显明的。我们讲的内容，刚才讲的这个内容，我们上次讲正典，正典怎么样？是讲的耶稣是基督。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